耶稣基督25章第9节，那个地方说，那时遭万邑死的有24000人，哥林多前书说有23000，究竟哪一个才对？我们有三个不同的解释。在 Dr. Mayer 所写的那个 Expositor's Commentary Bible Commentary 里面，他解释这个在今日一日之内啊，这个 term 呢在哥林多前书出来的，请放到那个地方看一下，临前十一章第八节，临前十章第八节，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23000人。所以这个 Dr. Mayer 就把临前的故事上等哥林民数记25章的故事，不过那个差别就是一天之内一天死去23000，全部就死去24000，这个是他做的解释。另外呢，根据那个 Dr. Harold Linsell， 他以前是Fuller Bible Seminary 的一个副院长，写过一本好书 Battle for the Bible， 他在书的里面做解释，两个数据都是一个 approximate number， 是个约数，所以你24000也好，23000也好，都是一个 approximate number， 不用计较那么多。不过呢，根据这个 Gleason Archer 在那个 Expositor， 对不起，在那个 Encyclopedia of Bible Dictionary or Bible Difficulties 里面，就写两件不同的事。他说临前是拜金牛犊事件在西乃山上所发生的，民数记呢那个故事呢就发生是有关巴郎事件在旷野发生的。我看Dr. Archer 在他的百科全书难解经文的百科全书的里面所做的根据大有可能性因为那个数据呢是非常的配合两个不同的事件，就是临前等于那个出埃及记里面所发生的另外是发生在巴兰那一件事上。出埃及记32章有那个记载，三个可能性的当中我认为呢最比较谁是谁非的可能性呢，应该是两件不同的事呢，那个解释呢又比较好一点。不过究竟对我们那个纪要信仰到底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了，我们不要太花时间在那是比较零零碎碎的拉拉杂杂的事上，我们就开始来看《生命记》。《生命记》的里面呢，有几句 比较困扰我们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时间去问其他的问题。我们讲完生命记号呢，可能我们到4点钟过一点，就可以给大家来停一下，再回来就问听大家对所有今天所讲过的，昨天晚上所讲过的有没有问题，还有其他可以连带的问题可以提出发问，和大家分享一下。神在那里颁布律法，在何烈山或是在西乃山，两个地方都对出埃及记19章记载在西乃山，生命记记载是何烈山。最准确的解释，那就是西乃山是一个山峰的名，是一个山峰的名。何烈山是一个山脉，是一个 range， 我们说是 mountain range， 一个山脉，山脉的总名。很多的山构成一个山脉，所以西乃山是其中的一个最著名的山峰。在那个山峰那里，神就颁布他的律法给摩西。如果你讲在何烈山也通，在西乃山也刚通，西乃山是指一个山峰，好像是九龙山，在香港那个九龙地有九龙山，那狮子山是九龙山脉的一个山峰，狮子山是九龙山脉的最高的山峰，所以是一个举例。可能你们在你们所居住的地方有你们的举例，是相同的道理，好像是 Himalayas 是一个山脉啊， Mount Everest 就是最高的山峰，离开它以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小一点的山峰，矮一点，23000次左右，24000次都有，22000次都有，但是最高是28000次，是那个Everest 山峰。好，这个是一个举例。好，究竟有没有将亚门人之地赐给以色列人？应该把它变成以色列人。究竟有没有将亚门人之地赐给以色列人？申命记第2章19节说明，就是亚门人的地方是应许给罗德的子孙，是应许给罗德的子孙。后来在约书亚记13章25节那个地方有记载，有一半的亚门人的地方给了选民扎德的祭派。我们的回答就是，原来在约书亚分地给人的时候，亚门人的地方在河的东边，河东就是约旦河的东边，这个地方神已经赐给罗德的子孙。所以按照申命记2章19节的应许呢，就不能变动的，不能变动。不过呢，在这个期间，在那个申命记与约书亚记13章那个期间，亚门人的势力，那个力量，那个势力已经伸张到河西那里去，河西就是河约旦河的西边，大概是现在那个 West Bank 那一带的地方。后来 亚门人的势力从河东就延伸到河西去，不过呢就给约书亚征服过来，于是呢就归给约书亚。当约书亚分地的时候，他就将这个本来应许给亚门人的地就拿回来了，就分给自己的支派，就是扎得那个支派了。所以表面看来呢，就好像是分了亚门人的土地，其实呢是分给亚门人夺，已经夺过来，现在又给约书亚夺回去了。所以这里都不是一点大的问题。我们来看上面的沙松明。沙松明这个字很有趣，是什么东西我们都很少留意。申命记二章第二十节，申命记二章二十节，那地也算为立法因人之地，先前立法因人住在那里，亚门人称他们为沙松明。沙松明是什么人呢？沙松明不是中国人，不过很多时候很多中国人去向沙松明，什么缘故啊？原来啊，沙松明这些人呢，讲话是一个 nickname， 是一个 nickname，是个外号，是个取笑他们的外号。亚门人称这些人，叫他们是沙松明，因为这些人呢，在吃饭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讲话那个语音不清，讲话语音不清，好像讲来讲去都讲不出应该讲的那个口音，那句话。传说沙苏敏的人不能够讲清楚那个语音，是因为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讲话，他的嘴巴还在食物隆隆隆隆隆，一路像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一边吃饭一边讲话，嘴巴里面很多食物，有些吐出来有些没有吐出来，都是一边讲话，很不雅观。所以那个沙僧们就是语音不清，传说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讲话，是这个缘故，是一个 nickname， 是一个外号。好，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安息日。安息日是纪念神的创造，或是纪念神的救赎。在创世纪二章三节很清楚说明，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那一天神创造了工就安息了。所以安息日是纪念神的创造，创造伟功完成。不过呢，在生命记的五章的里面，我们就发现好像安息日是纪念另外一个目的。请来看生命记五章十五节，生命记五章十五读，你也要纪念，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呢，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那个守那个安息日是纪念，纪念以色列出埃及和三十一种的救赎，这是纪念神的救赎。那么究竟呢，安息日是纪念神的创造或是神的救赎呢？我相信两个都对。创世纪二章三节与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 在那个 Ten Commandments， 在那个十诫的里面，都称安息日为纪念神创造伟功而有的。可是安息日又有另外一个目的，纪念神的救赎。因为安息日有这个双重的目的，一边是创纪念神，神的 creation， 神的创造天地万物后的安息，一边是纪念神救赎选民离开埃及地的安息，是 redemption， 纪念神的 creation， 也纪念神的 redemption。纪念神的 creation 是起初的原因，最初的原因是 creation。 如果人不犯罪，就没有 redemption 这一回事的出现。但是后来人有犯罪了，神救赎人了，于是呢，人又纪念神的救赎。所以起初的原因是为纪念神的创造的大能，后面的纪念，后面的意义啊，是补充一个原因。因此呢，凡人都是要守安息日，没有律法以外的外邦人都应该遵守那个安息日，因为他们都是神所创造的。虽然他们没有经历过神的 redemption， 神的救赎，但是他们都应该守安息日的当中的一个目的。神创造人，纪念神伟大的创造。神创造一个神奇的太空，也创造一个神奇的太空船，是地球。你们听过地球啊，是在所有飞行物体当中飞行的最快的一个物体。地球啊，用每个小时66,600里的时速环绕太阳一圈，快不快？60多万 miles per hour 来环绕这个太阳一圈的，用365天又1/4时间来环绕一圈，丝毫不爽。这是非常的精密，非常的奇妙。我们发现呢，神的创造非常的奇妙，奇妙到一个地步，真是很难想象。这个地球不能够从大爆炸爆出来的，因为如果这个地球从大爆炸爆出来后，那个机转的力应该已经停止了，因为慢慢的机转了，又慢慢转了，应该慢慢停止了。所以星球的机绕转呢，都要停止了，因为已经经过那么多年后，所有的力量 kinetic energy 都要停顿了，所以一切的运行率都应该停顿了下来了，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他们再冲下去了。所以那个 Big Bang 呢，是没有可能性可以接纳的。这个地球太奇妙，我们没时间去讲那个神奇的地球，我们就没时间去讲那个神奇的太空，真是非常奇妙。神奇的太空，神奇的太空船，再讲那个神奇的太空人呢，是我们呢。哇，神奇到极啊！看看那个脑袋啊，3磅半重的脑袋，多少的细胞在里边，多少的那个血管的流通。哎，我真没时间去讲，你们呢也许讲得比我更好啊，因为那个科学的问题，那个医学的问题。可见呢，难怪以前那个 Pasteur， 以前那个细菌的防毒病那个细菌发明家，那个 Pasteur 说，我可以用我的手拇指来证明神的存在。他说他可以用 his thumb 处赞美神的存在，我真奇妙。那个大拇指的用途来赞美神的存在。我们没时间去多讲别的东西，不过呢，我激发大家来思想神的创造非常非常的奇妙。把一些时间放一些时间去思想神创造那个神奇的太空，再思想一下神所创造那个神奇的地球，再想一下神创造那个神奇的太空人是我们的。神将我们放在那个太空的里面，放在那个太空船的里面，地球，所以我们是太空人，在那个太空船的里面绕那个地那个太阳飞行。我们每天都有那个能力去欣赏我们的神。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把那个灵的力量放在我们心中，靠着那个灵的力量帮助我们去欣赏神、明白神、敬拜神、祷告神、赞美神，还是一路长下去。这就是灵的作用，帮助我们去欣赏感谢我们的神。安息日是纪念神的创造，也纪念神的救赎，两样都有。先前是纪念神的创造，如果没有人犯罪，就不需要有上面的那个目的。后来因为有人的犯罪的缘故，所以就有另外多一个目的出来，这是一个双重的目的。好，我们来看呢，上面不许与迦南人结亲。第七章第三节，吃又许。在生命记21章10到13节，先来看七章第三节，这里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吩咐摩西与他的后代要把他们全部的灭绝净尽，也不跟他们离约，也不跟他们结亲，不跟他们和好。第三节，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要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就是不要跟他们有婚姻的关系。当然在那个十世纪的里面就看见完全破坏了，他们就跟很多迦南人结亲了。十世纪第二章有说的，第一章都有说。好，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不要让他们结亲。后来来到21章3节10到13节，那个地方就有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神给他们在你的手中，你就掳他们去，若在被掳的人中看见有美貌的女子，就可以娶她为妻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她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一个月，然后就可以跟她结婚，你做她的丈夫，她做你的妻子，就可以跟她结婚了。如果不喜欢的话，又由她了，随意出去，需不要用钱卖她，也不可以把它当作婢女来对待那个婢女来对待她，因为你是玷污她了。好，这里是一处地方说不能跟他们结亲，一个地方说要可以跟他们结亲，缘故在哪里？先讲生命记七章第三节，那么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不能够跟他们结亲，就是因为不要把他们的宗教文化都带进来，好像后来的所罗门娶了外邦的女子，所以就把很多外邦的神都带进来了，所以不能够跟他们结亲是这个缘故，要保持一个纯净信神的信仰在他们的民族的生命里面。可是在生命记21章那个地方，律法的吩咐好像是又可以了，原来这个是打仗，关于那个打仗的事，关于打仗，你出去与仇敌打仗，那仇敌打仗是很远方的仇敌，因为 你跟仇敌打仗，你把他们的男丁都杀死了，把他们的女人都带过来做你们的奴仆。不过因为你要给仇敌有怜悯的心，你看到他们有可爱的女孩子，那就可以跟他们结婚，是为了继续给仇敌的一家人有一个生活的安全感呢，有一个生活的维持下去的可能性了。你要养活他们，所以跟他们结婚是一个可能性，一个可以性。神容许他们这样做是一种的怜悯的作用，怜悯一些没有丈夫的女孩子，因为他们无依无靠，他们怎么生活下去呢？你如果有看得好以为美的女人呢，你就可以娶她们为妻，是一种怜悯的目的来做。不过呢，还有一件要求了，你要领她回去了，领她回到你的家里去，你要替她剃头发剪几张，就是要改变她的生活了。剃头发修几张呢，不是 beautify 那个人呢，那是把他拜偶像的生活习惯完全改变过来，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我们要留意那个那个寄居的用途，那个意义。他便要剃头发修几扎，不是要找一个 beautician 来 beautify 那个被掳去的人，那是把那个外邦人完全改变过来，给他一个以色列的衣服，给他以色列的神来拜，给他一个以色列的宗教文化来对待他，就是给他作为一个 proselyte 一个敬造徒。在新的时代我们看到很多敬造的人，敬造徒的就是外邦人喜欢犹太教，他们想参与犹太教，所以就变成犹太教徒。所以现在好像是把他们带过来带领他们信主，带领他们信神，把他们带到你的宗教文化那种的气氛的里面，就剃头发剪几扎的意义不是把它改为beautify 这个女孩子的那种意义。所以是一种的布道的作用，娶他们为妻，为做这个缘故来做的。有一点是evangelize， 有一点的布道性的用意在里面。好，谢谢。我们来看下去，有一个纸条告诉我可以坐下来跟你们研究。有一个弟兄说我站得太累了应该可以坐下来跟你们分享都差不多完了，所以没问题，谢谢你。好，我站起来好一点，因为容易给你们看到我。好，下面第六题是要叫他们渐渐灭亡，还是要速速的灭亡？很奇怪的要渐渐的速速。所以好像是律法上呢有很多容易给人矛盾的地方。先来看申命记七章二十二节，申命记七章二十二，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死你们。用仇敌来养 养活那个野兽。很奇怪，借着选民的手将迦南人渐渐赶出，但是又不允许他们将对方速速的灭亡。那么好像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矛盾出来。再看呢九章第三节，你今日当知道，神刚在你的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你这样做，就要照着神所说出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的灭亡。啊，这里也速速灭亡，哪里去渐渐赶出，速速灭尽。好了，要渐渐要速速，这是什么缘故呢？渐渐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很巨大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很花时间，所以不能够一天晚上一个晚上就可以完成的，是要渐渐赶出。渐渐赶出的意思就是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complete the whole success, the whole campaign, 就是这个战争。It takes a long time to do a campaign, 一个 war。 所以说呢，就是指一段很一场的战争，整个的过程要渐渐来，一次的战争要速速来完成。所以速速是指 one particular battle， 间接的是整个的 war， 英文就有了好的字来做分辨。有 battle 是指一次的战争，有一个 war， 也是一个 campaign， 一个 war 就等于一连串的战争，所以一个 war 一个战争是一连串的战役啊，如意的意那个意来组成的，一个的战役是很多战争而构成的，所以两个都对。看看那个一次的战争，一个 particular war， 一个 particular 战争 battle， 或是整个的所有的 battles， 所有的 battles 是称为一个 war， 一个一场的战争，一次的战役，一次的战役，一场的战争。OK， 这里是没有冲突。亚伦在什么地方死去？在摩西拉或是在何烈山，申命记有说一个地方，民数记说另一个地方。那么两个地方都对，刚才我们说西乃山跟那个何烈山都相同的道理。原来何尔山是一个山峰，摩西拉是一个山岭，是个山岭山脉山岭，在山岭的当中有一个山峰，就是那个何烈山何尔山。所以正如何烈山是一个山岭，西乃山是一个山峰，何尔山是山峰，摩西拉是山岭，那就通了，没有冲突了。现在越来越好玩了。为何男性不可穿女性的衣服？即反之，就是女不能穿男的。好，申命记22章第5节。申命记22:5。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为什么男的不能穿女的衣服，女的不能穿男的衣服？我看 女孩子穿男孩子的衣服多过男孩子穿女孩子的衣服，对不对？这个地方不是有关一个奇怪的变态的行为，一个畸形的变态的行为，有一个英文字叫做那个 transvestism， 就是那个男性很喜欢穿女性的衣服，尤其是很喜欢穿女性的内衣服，那是那个心理的一种的变态的行为，这是一种的心理的问题。不过呢，这个地方不是讲那个变态的问题，这个地方是讲到在古代的世界的里边，很多歹徒啊，很多盗贼啊，歹徒上门行骗的时候，很多的男孩子都去扮女孩子了，女孩子就扮男孩子了，所以很多的花木兰出来了，女扮男装，所以上门行骗呢、那歹徒啊，上门行骗的时候，他要假扮另外一个人了，尤其是男的那个强盗。上了行骗或是打劫的时候，他去扮那个女装，因为很多时候在那个京东文化的背景的里面，如果要检查一些人，要检查一些人的时候，通常那个女性就不会受检查的，因为他们尊重女性，所以是不会手伤的时候，也不会请他们脱衣服下来手伤，要看看呢里面有没有收藏什么衣襟笔呢，其他的不能够带出门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歹徒呢，那个男的就故意的扮女装了，女的有些时候，女的歹徒呢都会扮男性，所以很奇怪的，很多时候要手伤的时候，要手查手伤手查的时候，连那个强盗啊都不会手查那个女性的衣服的，于是呢，很多的人呢就男扮女装了，就不受人怀疑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申命记》22章的背景，22章第五节的背景是一个防盗的乐器，并非其他的缘故，要小心啊！你看到很多人是这样子的，穿另外一种的衣服，你们也不要穿另外一种的衣服，因为你穿另外一种衣服呢，就给人一个怀疑，你们是要来做去上门行骗了，做歹徒了，所以是一种的防盗的乐器，是中古代的一种的方法，并非是关于那个衣服合不合潮流的事，所以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吩咐。第九题我们就来到差不多是尾声了。神的婚姻观好像晒太儿戏了，好像是在24章的第1到第4节那里。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丈夫。主要是这一句话，当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太太，发现那个太太做了一些事不合理，你不喜欢啊，你就马上写个休书给他啊，请他走了。这样子呢，神的婚姻观呢是给摩西传达出去的，所以好像神的婚姻观都有危险了。我们看见神的婚姻观绝对不是儿戏，婚姻是神所订立的，婚姻是神圣的，是柏拉书13章说的，婚姻是神发明的，在伊甸园的里面神发明那个婚姻， 的 system 那个系统来构成人的幸福，使得男女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有一个更美满的生活的前途。所以婚姻是神所定立，也是神所发明的。在第十诫的里面 Number 10, 第十诫，神已经老早宣告婚姻的圣洁。所以我们看到神不愧轻看婚姻的，所以我们发现神很尊重婚姻。不过在现在了，在这里，那么神好像是给摩西一个可能性，很容易去解决这个婚姻 的关系。你发现对方做出一些不合理的事，就马上如果你不喜欢了，那就马上给他一个休书，给他离开了。问题这个关键就在一个字哪里？什么字呢？就是不合理这个字。那么这个不合理这个字呢是什么意义呢？不合理这个字呢，如果我们研究那个原文的时候，就马上发现这个字呢等于屈身露体那个字。在创世纪9:22，同一个字呢就形容挪亚醉酒那一次他屈身露体了。请翻来看创世纪9:22，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屈身，屈身这个字呢就是现在那个不合理那个字。再看出埃及记20:，出埃及记20:26，出埃及记20:26，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古代人不穿底裤的内衣的，是露出你的下体。下体那个字呢就是这个不合理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就发现呢，原来那个不合理呢是有关那个屈身有关的。所以呢来到耶稣的时代，有两派人，一派是西路派，西路希望的西，路德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德记，那个路西路，西路派，他们就认为所有的婚姻有任何不合适的地方都可以写休书给太太的。如果那一天妻子早上起来没有刷牙，没有打扮，你马上可以给他一个休书。那天晚上他煮饭把那个饭都烧焦了，也就可以给他休书。哪一天晚上你回来，你太太没有把那个拖鞋拿出来给你穿，你就可以写他休书。所以那个西路派很 liberal， 他们差不多认为任何你不喜欢的事都变成不合理，所以他们就把那个不合理变成不喜悦， anything you don't like 又变成不合理不喜悦了。幸亏同时代的另一派的犹太人称为撒麦派，撒麦派，那个撒麦派呢，这一派的人呢就比较正统一点，比较保守一点，他们的看法就如同耶稣在马太福音5:5的看法一样。西路派受很多 撒都盖伦的喜悦。那撒都盖伦在那个婚姻的观念上呢，就很靠近希腊人，很容易写休书给太太要他们离开的。所以那个希律派拥护人撒都盖伦非常喜欢老师所说的，任何不合适都给太太休书，完全学好那个希腊人罗马人那个不道德的作风。幸亏有那个法利赛人所归属的那一种的撒麦派，撒麦派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这个地方比较严谨一点，比较正统一点，比较保守一点。他们